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一到第八节。在第八章的那个快要结束的 那一段经文里面，我已经看到那个犹太人他们开始寻求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做王的时候，很多外邦人就是要跟着他们，就是要召他们抓住犹太人，意思是那个犹太人有开始有荣耀，他们的尊荣，这是跟耶稣有关系的了。其实耶稣带来很多事情，如果今日说最了不起的犹太人是谁呢？因为犹太人你知道那个诺贝尔奖是很多人是犹太人的，他们很多科学方面很多出名的是犹太人，很有钱的那个金融方面是蛮多犹太人，人数不多，才不到1400万，可是他们很多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可是我说全世界整个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犹太人是谁呢？爱因斯坦呢还是谁呢？我马上回答说耶稣啊，耶稣。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会过来，在以色列可以说玩一玩或者学习都可以的了，或者住那边。我这样的人是在那边读书。为什么来耶路撒冷呢？为什么来以色列呢？很简单，耶稣啊。所以我跟犹太人会说，以色列的我的朋友们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谢谢耶稣。他们都不是很多不信耶稣的嘛，你们要谢谢耶稣。为什么呢？耶稣给你们赚钱啊，不是耶稣很多人不会来你们这个国家的了。对，因为耶稣他们来，他们花钱，他们就是对你们的经济有帮助，所以你们要谢谢耶稣。可惜可惜之后第一世纪犹太人的领袖们拉比他们派斥耶稣，他们应该是弥赛亚的专家，可是他们派斥耶稣之后呢，他们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这2000年来他们一直找不到弥赛亚，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而他们这些领袖们呢，一直要洗这个老百姓的脑筋啊，他们说你们不要碰到那个新约圣经，那个葬耶稣的，你们要恨他。所以这2000年来他们自己说那个拉比犹太教，那个 Rabbinic Judaism， 拉比犹太教有很多那个概念当中，一个是什么不能信耶稣，这是拉比犹太教的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的。所以我在以色列读书的时候啊，1985年到1994年，很多犹太人会说一个犹太人信耶稣算不算犹太人，他们说不是犹太人，已经不是犹太人。这个是撒旦在犹太人当中做的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们就是耶稣，这位耶稣从他们的那个民族这个完全排斥，就是排斥了。这个是撒旦成功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没有耶稣的犹太人吗？没有弥赛亚的犹太人吗？这个很难想象。我再说第八章后面说明的，犹太人的荣耀是耶稣，犹太人最要夸耀的是耶稣了，没有比耶稣更厉害的犹太人。那么第九章里面，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排斥以色列的，所以意思说做以色列的对手的，那个时代来说以色列周围的有一些国家了，比如说那个大马士革，或者那个哈马特另外的北部的一个地方，还有推罗西敦或者腓力斯人，这些那个时代的那个犹大周围的这些地方，他们这些人，这些外邦人跟以色列做对手的人，做对手的人，按照现代的原理来说 ，anti-Semitism， 英文说那个反善主的。当然，这个善主呢，很多阿拉伯人是善主，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不是很正确的那个一个单词了，应该是 anti 什么 Jewishness， 这样 anti 是 anti-Israel， 这样才对的。 而是还是他们英文里面用 anti-Semitism， 他们有的是 anti-anti 都没有什么问题， Semitism 这是反犹太人的这个感情。这个单词呢，犹太人非常不喜欢的一个单词，他们听到这个很敏感了。这个大屠杀，那个 Hitler 的大屠杀 Holocaust， 他们非常不喜欢，他们认为是耶稣造成带来了这个问题。因为基督教世界的主是耶稣，那个 Hitler 这些人都认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当然天主教啊，或者我们的基督教啊，东正教都是英文是 Christian 一样的名字的嘛，所以他们认为逼迫他们的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这个 anti-Semitism 非常敏感的这件事情啊，就是他们认为跟基督教跟耶稣有关系。当然历史的背景来说，很可能就是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有一群人这样那个反对犹太人逼迫他们，这个没有错，真正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我晓得真正信耶稣爱耶稣不会这样做的了，对，不会这样做的。第八章里面有一些寻求或者抓住犹太人，第九章里面这里提到跟以色列做对手的这一些周围的国家呢，神会审判他们，这是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内容。那么我可以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还没开始看第九章那个前面的内容之前，我可以学习一件事情。这里有一个人，不一定是犹太人，一个人他是信耶稣，接受耶稣王权，成为神的孩子，你千万千万不要跟他做对手，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可能你看起来这个人是这个就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啊，很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的人，可是那个人是真正信耶稣，接受耶稣王权，成为神的孩子的话，你千万千万不要跟他做对手，不要逼迫他，或者不要批评他，不要伤害他。为什么呢？神会跟你做对手的了，对。神这一方面非常清楚，有人侍奉我，有人侍奉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会尊敬他，我会照顾他。你们在你们的眼中很可能是小子，没有什么重要的人，所以你们看不起他们。我告诉你，若你这样做，我告诉你，我警告你，你们这个罪很严重的。这是在福音书里面接着耶稣的口我们学习的了，是千万不要侍奉耶稣的人做对手，这是我们在第九章里面可以学习的。那么我们这样 有背景的说明，已经有结论性的这样说明，我们慢慢看第九章的内容好吗？第一节，
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
我可能你过去的那个地理那个政治方面，政治地理，我们是地政或者地理政治一起来的，这样的背景你不太知道没关系，反正这些这里提到的有一些地名或者国家的名字或者民族的名字呢，都是犹大周围的这些地方的了。这是我刚才说的做以色列的对手的。现在耶和华的默示不是像耶路撒冷，不是像以色列人，乃是什么呢？对这些外邦人，就是做以色列对手的这些人，这是耶和华的默示。这里的默示呢，当然如果你单单看和本中文的默示呢，它的那个希伯来的来源有不同的来源的了。可是这里的默示呢，很特别的一个希伯来单词，我们就是稍微查看那个默示，希望是 Massa， 这个 Massa 这个名词的 Massa 呢，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出现大概69次，蛮多吧 Massa。 以赛亚用的蛮多，以赛亚14次，还有耶利米也用的蛮多，12次。在撒迦利亚书呢，第九章第一节，刚才我们看的，还有十二章第一节也有出现这个 Massa， 和本的翻译也是默示，那边是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这里呢，耶和华的默示呢，应验在这些外邦世界，所以这里的默示的内容是主要是外邦人，可是十二章一节呢，主要是以色列。这个 Massa 到底什么意思呢？它的动词出现非常多，所以我们从它的动词或者从同样的动词而来的不同的名词，我们知道这个意思， 这个最基本上的意思呢，英文是 burden， 就是重担、担子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你就是要拿一个很重的东西，有担子、重担，这个 burden， 英文 load、load 或者 burden 这样的意思，对，重担或者担子。神的话语这里用的是 massa， 成为听的人，对听的人来说一个很大的 burden， 很大的重担。我觉得这个 massa 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以赛亚书里面出现14次，耶利米书12次，不是所有的是跟末世或者预言有关系的。耶利米书的话，大概一半以上，比一半以上多吧，大概7次，就是14次、12次当中，大概7次就是跟那个预言有关系的。以赛亚书呢，除了一两次以外，大概12次呢都是跟预言有关系的。所以以赛亚耶利米用的这个 massa 呢，不是普通的那个重担担子的意思，大部分是那个跟预言有关系的。中文翻译末世有这样的意思，可是这个基本上的意思呢，就是重担担子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意思很有意思，为什么呢？神的话语，听的人来说，就是听到神的话语呢，开始已经有 burden， 已经有那个负担了，已经有那个压力了。给压力的，给人家压力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这方面，我自己学习一件事情。我的工作是照圣经的神的话语，我很喜欢圣经，我是看圣经，小时候开始看圣经，信耶稣的。那我很喜欢圣经，让我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用圣经来做我的工作，吃饭行不行啊？"神还是听我的祷告。在以色列读书也是，硕士是希伯来文，主要是圣经希伯文，包括现代希伯文，就是圣经的重要的语言。还有博士是圣经经文鉴别学，看圣经古老的抄本的。那我就是在大学开始照书，都是照圣经的，照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这些圣经的语言，还有照圣经的，成为我的工作了。我这样吃饭的了，很喜欢圣经，还是很喜欢圣经。我的祷告是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按照这里的末世 massa 称为人听的人的压力、他们的承担、他们的负担、他们的担责。这个呢，有很可能是负面的那个压力，或者正面的压力。无论对听的人是负面的、正面的，我觉得都 OK 了。为什么呢？如果不喜欢听神的话语，或者犯罪、罪恶当中的人听到神的话语，给他们一个负面的空腹，那个这样的那个很害怕的感觉了，这个也是一种压力的嘛，也好啊。跟随耶稣的，爱耶稣人听到神的话，哎呀，非常快乐，这个是一种给他压力，或者更加有爱主，这个是一种正面的压力嘛，负担或者承担也不错的了。所以我发现，如果我是那个造神的话语的人，我觉得我发现我脏话不能随便乱脏，这是很小心的，我自己很小心的，所以每一次要造圣经。我很紧张，不是一般说的紧张，在神面前紧张。我不想乱讲，是什么意思呢？神啊，我现在传讲你的话语，我要传的不是我自己的意见，不是说我所学习的，我头脑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有希伯来、希腊、亚兰的知识，我住过以色列，我很懂那边的地方，我知道历史，不是这样的知识了。神，你所要的、说的，你很想说的，我很想传神所要的那个话语，我很想传给别人，因为这个话语影响我、改变我的生活、生命。我相信同样的话语呢，可以改变别的人，所以这一方面对我有很大的压力。而且我传的很纯正的神的话语的话，相信这个话语在听的人当中成为一个很大的那个 burden， 这个是我的盼望。这就是末世的概念，就是了。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好吗？
和靠近的哈马并泰尔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泰尔王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
这里提到，特别是那个推罗、西顿，今天的黎巴嫩，这个两个城市，黎巴嫩里面的城市，这个两个城市呢？过去大概主前大概1000年开始，主前1000年开始，一直到主前200多年，主前3世纪，在地中海里面，地中海的附近的那个岛啊，或者附近的那个地方里面，他们建立很多殖民地，因为他们用船那个在地中海上做贸易的，赚很多钱。 那这个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今天罗马的 alphabet ABCD 从那个亚兰人西方来的，他们传出去的，传给罗马，传给希腊，这样的了，一直到西班牙他们开他们的那个殖民地的了，非常厉害。今天 Tunis 的那个英文是 Carthage， 那个扎什么中文怎么说，对不起，那个 Tunisia 那边的非常昌盛的国家也是他们的殖民地开始的。那他们很早期一直到主前大概200年左右跟罗马做对手的，非常有力气的，有那个影响力的这样的国家，终于输给罗马。可是他们当着一个将军汉尼拔，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非常出名的，因着汉尼拔的关系，罗马几乎快要灭亡的，这是大概主前200年左右。这些人都是跟推罗西顿进了黎巴嫩有关系，这么厉害，经济这么好，贸易这么好，他们有聪明智慧。可是呢，你跟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做对手没有用，神不喜欢你，这是大的问题。看第四节，
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
你知道吗？进了黎巴嫩就是推罗西顿的那个地方啊，可怜，真的可怜。依然接着那个叙利亚来，就是占领那个国家的了，没有真正的独立，就是很多在那边还有 Hezbollah， 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 Hezbollah 攻击以色列的，在那边他们也是麻烦的一群人、啊、这个国家很可怜。黎巴嫩其实真的非常可怜的一个中东的一个国家，你有智慧，你做贸易非常好，你就是扩张到全世界，可是呢你跟神所拣选的人做对手，后果呢没有什么好的了。对，这个不一定是以色列，今天我已经说过了，前面说过了，一个基督徒他是真正爱耶稣的，听从神话的人，在社会地位上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啊，经济方面他没有什么成就了，他没有什么教义啊，可是呢如果他是真爱耶稣，他是听从神话跟着耶稣的人，你不能跟他做对手，因为神会攻击你。哎呀，这么可怕。所以我们要看重每位每位爱耶稣的人，我们要看重，一定要跟他们做朋友的。这个不一定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的问题，对，无论什么人他跟耶稣有很好的关系，你不能看不起他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警告，这是对推罗西顿的警告，这是对那个大马叙利亚的警告，这个对那个菲利斯人的警告。第五节开始提到，第五节都是，第五节第六节是菲利斯人的地方，我们看第五第六节，
亚实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实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雅什图，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
这里非利士这个名称呢，可以包括前面的所有的那个扎沙，之前是雅什基伦，还有一个伦，还有那个又提到扎沙，还有雅什基伦又提到，还有雅什图。今的这个雅什图、雅什基伦、一个伦是都是属于以色列的那个城市，那个不一定是很大的城市，小小的。可是呢这个扎萨呢虽然被以色列占领，这个是巴勒斯坦住的地方，这个是今日的情况。那么非利士这个名字呢今日 Palestine 那个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呢，罗马人大概之后130年那个时间取名这个名字给以色列那个地方的了，那个本来是以色列地，很早期是迦南地，让犹太人以色列人住在那边开始以色列地，希伯来文是 Eretz Israel， 这是以色列地 The Land of Israel。 可是罗马人他们看到这犹太人被占领之后反抗的太厉害了之后66年到70年延长到73年，因为那个马萨达最后的那个他们最后的地方是马萨达，那个73年才那个完成那个这个整理这个反抗的事情的吧，所以主要是之后66年到70年这个是第一次反抗罗马，那个罗马辛苦得不得了，他们要带很多的军人过来要这个对付这个犹太人的攻击的了。第二次呢132年，之后132到135年， 一个出名的以色列犹太人将军叫那个巴尔库库巴，巴尔库库巴。我们从历史现在考古学都发现，我们知道很多事情的了。对这个人，他来那个领导这个整个以色列，开始反抗罗马。第二次，那是罗马的皇帝是哈德里安努斯，哈德里安，那是犹太人看这些犹太人太糟糕了。他们反抗这么厉害，不像他们所占领的英国啦、法国，法国是高丽啊、高尔，那个英国是布里塔尼亚，德国他没有占领，西班牙是很安静、很平安，他们所占领的其他地方都很安静的、听话的。可是呢，只有犹大这个地方的人太糟糕了，所以他们受不了这个犹大地方的人，所以呢，他们不让他们记住这个地方本来的名字，本来是 Eretz Israel。他们把它改成这个腓力斯人，他们取这个名字来巴勒斯坦，这样取名给他们的了。这罗马人取名给他们，让全世界这个罗马时代开始啊，那个地方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巴勒斯坦。那今日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从哪里来的呢？可以说作为那个贝顿游牧民慢慢进来，因为这个地方是很长时间荒凉的一个地方，是周围的阿拉伯人啊，什么不同的背景的都进来。他们的来源是有不同的来源的了，可是他们自己称为巴勒斯坦人，很多人是巴勒斯坦人，不懂他们的历史背景的了。他们跟那个圣经的腓力斯人，他们的名字从腓力斯人来的，可是根本没有关系的。他们很多人不知道罗马取名给他们的了，而他们现在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巴勒斯坦的 identity 到底这个巴勒斯坦是什么人，很难回答的，他们自己也不懂。现在今天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色列阿拉伯冲突当中，那个巴勒斯坦人卡在中间，他们也是很可怜，其实我也同情他们。反正他们学习的是恨犹太人，恨以色列，这个非常非常不健康。我在以色列住大概十年的当中，我看到今天也是，我看他们的新闻也是一样，看以色列的新闻，很多巴勒斯坦人特别年轻人，他们学习的是什么呢？从小开始，幼稚园开始学习是恨以色列，恨以色列，恨以色列。他们没有学习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我真的很同情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是变成一种牺牲羊，因为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不见得会帮助巴勒斯坦人的。他们是脏话开口说啊，你们是我们的弟兄，可是我告诉你，周围阿拉伯国家不会照顾巴勒斯坦人的，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那个追求自己的好处的了，不会追求帮助。讲话是这样，可是真的没有帮助他们，他们卡在中间的。可怜的是什么呢？巴勒斯坦很多人是学习恨以色列，没有学习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国际社会压力之下，以色列是一直让给他们，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拿国际社会要给他们这样的独立，一直没有拿到这个独立的嘛，可怜的不得了。你学习建造自己很重要，不要千万不要学习恨别人，这个对你非常不好，这个会害你的。恨别人不会害别人，你所恨的那个人啊，那个恨别人一定会害伤害你自己的了。对，特别神所拣选的人，神所爱的人，你不要恨他，你不要跟他做对手，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呢，从历史以来我们学习这样的事情很多。过去神捐献以色列没有错，他们现在有问题，离开耶稣不信耶稣，大部分没有错，可是神对他们有计划，所以你不要马上跟他们做对手了，你要小心。信耶稣的人现在全世界蛮多，很可能他们受逼迫，他们很可能不重要，很可能他是你公司的你的下面的人，他的经济什么社会地位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他是信耶稣爱耶稣的，你不能，绝对不能看不起他，你要尊重他，绝对不要，千万千万不要跟这些人做对手了。我们继续看第七节，
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
你看神会攻击这些跟神的人，属于神的人做对手的人，可是神会保护自己的人。这里翻译上有小小的问题，不是很严重的了。这里必在犹大上族长，这个族长呢，希望是阿鲁夫， 这个单子出现非常多，特别是伊斯玛里的后裔，什么族长、什么族长、什么族长，好的一大堆名单里面很多人的名字。这个族长呢，过去的人翻译的是误会了啊。这个呢，有一点像族长的意思，可是呢，这个阿鲁夫这个希伯来单词呢，现代希伯来学者们他们发现过去错了，这个不是族长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小的族的意思，一个家族，比较大的家庭的意思。英文是 clan, C-L-A-N, 比较合适的。这个不是一个 leader, 不是一个族长，那是一个 clan, 小的那个族，这样一族的意思，比较大的家庭的意思。因为他们游牧民社会呢，几个家庭在一起变成一个小的族，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了。那这个是小小的问题。好，我们看第八节。
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
那这个神对那个神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的应许了，他定义他要保护自己所拣选的人，无论这个要得荣耀的耶路撒冷也好，或者相信耶稣的这些人好，一群人好，真一定要保护他们。我很喜欢耶稣，我可以说我爱他了，真的爱他。我每次看圣经，我会说，耶稣啊，你这么可爱，你这么可爱，上帝，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我会这样说的了。我很感谢他。我是一个乡下人，以前我们家根本不认识耶稣的。我们听到福音，我是特别看圣经信耶稣嘛，然后那一天开始，我就是把我所相信的那位神当作我的父，因为我的父亲生我的父亲呢，其实很可能他是很老人，没有照顾他的家人。可是我在我所相信的这位神发现很好的父亲，所以很喜欢称呼他我们在天上的父，很喜欢他是我的爸爸，他照顾我非常的好。那我经历到什么呢？他真的会保护自己的人，或者侍奉自己的人，或者我不敢用这个侍奉，只有用相信耶稣爱他，要尽量跟随他的。我不敢用侍奉，我侍奉神干嘛？我就是到底为他做什么呢？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事情。我这几十年来，我信耶稣，信靠耶稣，我一直怀疑我们能侍奉神吗？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只有会说，好像神侍奉我，不是我来侍奉他，乃是他来侍奉我。因为就是信耶稣，好处都是在我身上。神他不需要我的钱啊，他不需要我的什么唱歌啊，他什么都不需要的。所以其实他侍奉我的。你看第八节，神会保护自己的人，我很快乐，因为有神的保护，很平安。好，谢谢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